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今天要来看旧约雅歌书的第三课，经文段落是雅歌书第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问雅歌所言何物，常叫人摸不着头绪。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来帮助你我，一起透过文学解经的方法，按照正义诠释的态度，来认识雅歌中的真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雅歌。
首先，我们先来诵读这段神的话，《雅歌书》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恋爱当中的男女，他们的交往是以走入婚姻为最终的目的。而在今天所要研读的这段经文，到了最后 三章一到五节，就是要与对方的家人见面了，要谈论婚嫁。首先二章的八到十三节是一段拜访与邀请之歌。在恋爱当中的男女都很期待对方打电话来，或是来他的家门口等他。同样的，在第八节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第八节是一个兴奋无比的时刻，在诗歌当中，女主角兴奋的好像在大叫说，看啊，看啊，他来了，他来了。然后第九节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这画面很有意思啊。这男主角一开始像羚羊像小鹿是很动态的，接着又是很静态的，到女主角的家里的窗户窗棂，然后往里头探看。我们知道当时没有电话的，所以男主角不晓得女主角是否在家里，好像是在探看她是否在家里。当然这一幕是被女主角所看到的，女主角也很想看到男主角，可是她好像是一种欲擒故纵，默不出声，很有意思。当然后来他们就见面了。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男主角就邀请他的女朋友，邀请女主角一同出游。十一节，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冬天过去，春天来到，外面很美丽，邀请女主角一起出去郊游。但是呢，这女主角很好玩，她也许因为要逗弄男主角，或是因为矜持而不愿意答应男主角的邀请。所以14节到15节学者说是一段逗弄之歌。14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躲着不出来啊。经文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有的时候呢，爱情是要考验对方的，当然这考验里面也很有喜感的。可能这女主角有点调皮啊，她就抓到机会就来逗一逗她的男朋友，故意叫他等，然后让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很有意思。15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狐狸呢，就是暗指那些躲在暗处想要伺机破坏的，有可能是指第三者，一些其他的年轻人。15节是女主角对男主角的一个提醒，你不要把你约我我就一定会答应，把爱情视作是理所当然。我们的爱情呢，就好像这葡萄园里的花，花是需要去花心思花心力去栽培保护培植的。女主角逗弄男主角说，还有其他竞争者在哦，你不要把这爱情的发展看作是理所当然。当然爱情当中的趣味性跟考验对方也是很重要的，特别不要把爱情视作是理所当然。很多人为什么进入到婚姻当中之后，好像婚姻就变成了爱情的坟墓，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把爱情视作理所当然。你约我我就应该去，你爱我是应该的，没有带着那种经营的态度。但圣经在这里也透过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不要把爱视作为理所当然， 一旦你把爱视作为理所当然，就必定走向爱情的坟墓，就必定那个爱就好像花没有被保护、栽培、培植，就会枯萎了。当然，在恋爱当中，这种逗弄的趣味啊，也需要有所分寸，不要太超过了。我想男女主角在这里，他们很懂得拿捏。有时候在约会的时候，比方说男生约女生，女生可以拒绝。拒绝的一个好处是，也可以考验对方，当面对拒绝的时候，他如何来处理。因此在恋爱的经营里面，就是因为目的是要走向婚姻，也去试试看到底彼此在面对冲突、面对拒绝的时候，是否有彼此都可以接受的一种成熟度，来寻求适合彼此的解决之道。我知道有一些男生特别会希望女生在恋爱阶段就和他发生性关系，女生有的时候怕对方不爱他，就不敢拒绝，怕拒绝之后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但我认为，与其在婚前你就透过拒绝来考验这个男生是否成熟，他是否一心想要侵占你的身体，是否在面对拒绝的时候用暴力、用讳言来回应你，我想在婚前认清这个男人的真面目，总比婚后后悔还来得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我们再来看二章十六节。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刚才提到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是一段逗弄之歌，但这女主角很懂得分寸的，她提醒男主角不要把爱情视作是理所当然，要去经营。但这个逗弄啊，并不是毫无分寸。接下来十六节、十七节，这女主角也知道这种逗弄的危险性，提醒完之后，就是一段给男主角支持和鼓励的话。所以十六节他很快的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是一段委身和保证的一种宣言，告诉男主角说，我是你的，虽然还有其他年轻人在追求我，可是我的心单单属于你。接着女主角说，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放牧群羊一定不会在百合花里面，应该是在草原上面让羊吃草，羊不会吃百合花的。十六节把两个图像放在一起，一个是放牧，一个是百合花，一个是实际的工作，一个是浪漫的花丛。在爱情当中，我觉得十六节很重要，百合花就好像是爱情的浪漫，而放牧就好像是工作的实际。有人说爱情和面包何者重要，其实两者都很重要。所以在男女双方在进入到恋爱，然后把目的放在结婚，进入到婚姻，也需要评估彼此的工作是否有能力，在将来进入到婚姻生活里面可不可以组织一个家庭。百合花很重要，爱情很重要，浪漫很重要，但面包也很重要。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的新闻，很多懵懂无知的男女还没有工作能力就私奔，过一段时间很快就是以悲剧收场。爱情重要，面包也很重要。十七节，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一开始第八节，男主角穿山越岭而来，好像羚羊，好像小鹿一样，但是好像被女主角泼了一盆冷水，她的邀请被拒绝了。 但十七节女主角再一次鼓励男主角说，你再来邀请我啊，你要转回，好像之前第八节那个羚羊小鹿一样，你明天早上再来邀请我。天起凉风，日影飞去，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早上。有一个学者叫做福克斯，他说按照逻辑来说呢，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影子是拉长的，而且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消逝，所以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呢，影子并没有当场就消逝，就消失。可是不同的是，当太阳升起来时，夜晚的影子或是阴影就会马上的消失。所以福克斯这位学者指出，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应该是早上，等到明天早上，你再像第八节一样再来邀请我。当然女子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对男主角说，他当天晚上是很不好过的。三章一到五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来延伸。三章一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这女主角不晓得是在晚上的时候呢，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在晚上就做梦，就梦到要找男主角找不到。在恋爱当中的男女常常会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梦到对方。我也是一样，当我和我现在的妻子啊，当时的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到了夏天呢，全家是睡在客厅里头打地铺的，所以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我们都睡在一起。那时候刚开始交往啊，就很担心呢，因为全家打地铺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爸爸妈妈还不知道我喜欢一个女孩子，所以很害怕在晚上做梦的时候说梦话，把女朋友的名字给说出来，然后被家人知道。我想这很正常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同样的，在恋爱当中的男女朋友，他们一定会在晚上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梦到对方。第二节说，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那么女主角找不到男主角怎么办呢？哎，她就想到了一个锦囊妙计，她决定对这个城市啊做一个地毯式的搜索。女主角拼命的在整个城市当中游行，在大街小巷里寻找她的爱人，但百寻不见。当然第二节之后到底是还是在梦境当中，还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我们很难确定。在诗歌里面，很多时候梦境和真实事件是夹杂在一起的，但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来掌握这一段的重点。以下我们把它假设是在梦境里面好了。很有趣的是第三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很有趣的是，看守的人其实只不过是在城里面做一种例行的巡逻，而看守的人发现了女主角，这女主角就立刻没头没脑的问那看守的人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这个问题呢，其实并不是好像表面上所呈现的他要找男主角，而是间接的透露出女主角的情绪啊，她乱了方寸了。看守的人怎么会知道他爱的人是谁啊？当然这里头也凸显出女主角她心中的恐慌跟无助。第四节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这梦境里的结局是喜剧收场。过没多久，就在附近，女主角就在梦境当中呢遇见了她心所爱的男主角。遇见之后，她做了一件事情， 我想这个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他做了什么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雅歌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接下来第四节，我们看到了在恋爱当中彼此相属的那种私密的或者说私人的关系，到第四节走向一个公共的关系。第四节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然后呢，我拉住他不容他走，怎么样？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这很重要。我们看到在恋爱当中的男女，他们从私下的关系进展到公开的关系，甚至进到女方母亲的家，也就是怀我者，怀我者是妈妈嘛，怀我者的内室，让男主角成为家里的一个成员，正式的介绍对方，虽然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家人的同意是很重要的。我非常反对私奔呢。必须在婚姻当中，我们要取得父母亲的认同。既然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家庭里面，服从父母亲的权柄就很重要。但是当然也有特例啊。比方说，假设父母亲没有尽到父母亲的职责，他要把你以盈利为目的，要把你卖给某一个男人，没有真正考虑到你的幸福，那么当然是另当别论。比方说德仁的妈妈，我的所谓的外婆啊，因为这位外婆呢并不是我母亲肉身的外婆，而是她肉身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再娶的一个外婆。而这个外婆呢喜欢赌博，在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她就赌博输钱了，输钱之后就拿了别人一大笔钱，要把我妈妈呢卖给对方做太太。当然我妈妈不要，一则是对方有不良的习惯，也不喜欢对方，所以我妈妈就跑掉了。当然在离家的过程当中，她也经历到教会的接待跟教会的爱，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比较特例的。但在常态底下，德仁建议你要取得父母亲的同意，也要把这个私人的关系拉到一种公共的关系当中，介绍你的男朋友让家人认识，介绍你的女朋友让家人可以来认识，甚至于呢，在进入到婚姻之前也参与对方家庭的一些活动，比方说一起出去玩，或是呢逢年过节一起参与他们家的一些吃饭啊，或是帮他们家做一些事，去发展这种公共的关系。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在这里同二章七节一样，也是为在婚前的那种身体的接触来立界限。虽然已经把男主角带到家里来，让自己的家人认识，也发展了公共关系，但并不代表家人对对方的接触，或是你们已经论及婚嫁，就可以有性行为，没有的。在台湾的教会呢，日前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丑闻，就是某一间自称是教会的牧师，他就出了一本小册子，他告诉在该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啊，如果你们已经论及了婚嫁，但又要避免婚前的性行为，避免淫乱，所以就可以为对方 这手册里面就教导女生如何为男生来自慰，如何为男生来手淫，如何替男生来口交。而这个小册子后来被某报纸揭发之后，引起台湾的教会轩然大波，大家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教导呢？而该牧师还辩称说他是出此下下策，因为在教会里面婚前性行为很泛滥，所以为了来疏解弟兄姐妹在性欲上面的一种需要，所以做出如此的教导。错，不可以这样子。耶稣明明教导说，凡是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所以这牧师的教导显然是鼓励弟兄姐妹犯奸淫。当然该牧师辩称说他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因为弟兄姐妹做不到嘛，婚前性行为做不到嘛。谁说做不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不要为罪去找借口，为罪去找理由。在婚前就要定界限，即使彼此都已经论及了婚嫁，即使彼此的家庭都看过对方，也都接纳对方，但并不等于你们可以享受神所赐性的美好。性的美好跟性的祝福通通被圈在婚姻关系里面，婚前没有性行为，婚后没有婚外情，是圣经的原则。我想得人我自己也做到，的确我也有性的需要，但是我不是为罪去找借口找理由，而是透过祷告，也透过各种的方式转移注意力，听音乐、运动、看书来转移注意力，并且依靠圣灵的大能，是可以胜过的，是可以走向成圣之路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四节是从私人的关系发展到公共的关系，但第五节特别又再一次强调在婚姻当中有关于肢体接触立界限的那个重要性了。如果你之前没有听雅各第二课而不太明白三章五节的意思，我鼓励你再回头去听雅各第二课二章七节的解释。好，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二章八节一直到三章五节，女主角最后好像有一种失而复得的经验，也明白自己是很需要男主角的，在公共关系当中也明定了这个身体接触的界限。这段经文呢，就是在三章五节以前的婚前诗歌的最后一段，接下来就是整个雅歌交叉型结构的中心，有关于结婚的那一段的诗歌了。我们下一次再来谈，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是眼中的雀，我是的鲸，从你把能留下来的心。